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省武义县法轮功学员邓定梅、沈向阳再被误判，正当索要养老金；四川法轮功学员蒋德元遭警察绑架骚扰；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庆被迫害命危，省第二监狱拒绝保外就医。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20年10月份被中共误判的能查到记录的法轮功学员共有65名，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9个城市。判刑严重的地区是山东省16人、辽宁省8人、四川省7人、广东省6人，其中有19名是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年龄最大的80岁，并且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法庭非法勒索罚金共计15万元。目前能查到记录的1月到10月份共有3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误判。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机械厂退休职工法轮功女学员王静林近期一审被误判4年，王静林准备提起上诉。今年4月，王静林因为在成都鸡头镇某小区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诬告，当地警察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法轮功资料，还有电脑、现金等私人财物。据悉，王静林的遭遇给他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干扰。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法轮功学员邓定梅和沈向阳在今年9月份被分别误判3年6个月和5年缓刑，这已经是邓定梅女士第3次被误判。此前，邓定梅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免遭中共谎言欺骗，到乡下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曾被非法劳教过2年，误判过2年。此外，法轮功学员沈向阳在2018年也曾经被绑架到洗脑班，当时武义县警察非法闯入家中，抢走10000多元真相币、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据明慧网报道，四川会理县张正友和妻子蒋德元都修炼法轮大法。今年3月，张正友得知单位接到国保警察文达明送来的劳教通知书副本，要求把2012年被非法劳教1年半的养老金扣回。10月份，张正友夫妇认为他们没有违法，信仰自由，于是决定向单位索要养老金。于是蒋德元把张正友修炼法轮功前后的身体变化以及因修炼大法屡遭迫害的情况写下来，送到信访办，信访办人员拒看拒收。蒋德元又把材料交到城南街道办事处和城南派出所，所长苏建和其他警察把蒋德元推到审讯室非法审讯，当天回家。第二天警察又到蒋德元家把老人拉到医院强行体检，后来因为血压太高被警察送回家。2天后，警察又给蒋德元送了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张正友夫妇到单位要求解决被扣的养老金，完全是合法而正当的，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到威胁，这是中共当局蛮横无理的表现。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9号，吉林省扶余市法轮功学员刘庆的妻子突然接到监狱通知，说刘庆病危，正在吉林市医学院附属465医院抢救。第二天，刘庆的家人赶到住院处，医院诊断刘庆是脑干梗塞，四肢麻木，语言受限，经常呕吐，处于昏迷状态。医生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多次下了病危通知。随后，家属要求监狱立即办理保外就医，但监狱十几天后，直到21号才通知家属去办手续。本来相关单位已经同意，但5天后家属又接到通知说不给保外就医。家属询问狱方， 人都不行了，为什么还不让办理保外就医？回复说，是住监狱的检察院人员不同意办理。据悉，此前监狱对刘庆采取了强制转化攻坚战，给刘庆的身体造成了巨大伤害。刘庆去年9月被非法判刑11年，在吉林省第二监狱关押迫害到现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6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首都民众签名支持解体中共；芬兰赫尔辛基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传真相活动；台湾关山民众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2020年10月的一个周末，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闹市区主要路口举行活动，向市民介绍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明白真相的市民表示谴责迫害，并支持解体中共。退休法院书记官路易斯·拉罗克女士在请愿书上签名，呼吁加拿大政府使用相关法律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包括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其入境加拿大。同时他说，法轮功学员想要做好人，修心向善，却遭到中共的虐杀，不能再让迫害继续下去了。前安大略省法院的书记官朱莉·亨特女士通过英文大纪元等媒体一直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最近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让她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在解体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完名后说，中共应该被取缔，被推翻。自从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他一直在迫害中国民众，他掩盖了疫情，造成现在病毒在全世界蔓延。他赞扬大纪元等勇敢的媒体以及法轮功学员不懈的努力，让人们获得真相。他说，世界需要醒来，关注中国。我们并不反对中国人民，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还有许多了解真相的市民纷纷表示，中共在国际上的一系列违章做法令世人越来越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所了解，他们支持解体中共，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努力使他们了解真相。2020年10月的最后一天，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广场中心开展法轮功反迫害征签活动，向路人介绍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迫害事实和他的邪恶本质。前不久刚刚从香港搬回来的芬兰市民汉丽娜夫妇看到法轮功展板，直接走过来签名，并表示中共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很糟糕，中国的人权现状很糟糕。他们与学员交流了很久，并提到芬兰媒体有报道出来中共对芬兰各方面的渗透。戈基布里亚是位留学生，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当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信息传递出去。2020年11月初，台湾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东县关山镇举办法轮功活动，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获得当地民众的关注与支持。关山镇镇长戴文达热情地接待法轮功学员，并表示，我知道法轮功，我到过许多国家，很多当地景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办活动，你们辛苦了。 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并强调他一直以来都很佩服和支持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努力。关山镇中府里里长黄昭仁听了学员们介绍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国际调查报告后，表示中共很残忍，很没有道德，并立刻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还热心地介绍学员到当地民意代表处介绍法轮功。一位开杂货店的老板娘告诉法轮功学员，她在电视及报纸上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游行，真是殊胜美好，也很支持学员的人权征签活动，希望中共的迫害能早日停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9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日。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一方面中共病毒出现，一方面各种突发事件接踵而来。在我自己的认识里，在貌似纷乱的世事中，能否保持平和的心态，保持对很多世间发生的事情不动心，是自己要把握的。对发生在美国的事情虽然很关注，但是尽量不让自己的心随着世间的变化而波动。10月1日，美国川普总统感染中共病毒时，我正好和两位同修在外边吃饭，当他们说出了他们的疑惑时，我说了我自己的理解。一，旧势力在考验大法弟子。你们师父说中共病毒针对中共而来，现在一直反共的川普感染了中共病毒，你还相信你们师父说的吗？二，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我们很多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会告诉世人，中共病毒瘟疫针对中共而来，川普感染中共病毒，使我们大法弟子再按照原来的方式讲瘟疫针对中共而来，很多世人就会心里产生疑惑，不能接受，从而失去被师父救度的机缘。两位同修也没有产生异议。11月3日美国大选日，当出现了隐蔽在美国的共产邪恶联手通过作弊的卑鄙手法操纵大选，出现了对川普不利的情况时，我的亲属同修打电话说，很多人心里很难受，并对出现的结果感到疑惑时，我告诉他，邪不压正，不要动人心，最后一定会出现好的结果，而且人在世间要做成什么大事的话，一定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所以，对这件事，自己基本没有动心，也没有过多的关注。看了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发表的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的编辑部文章，感到自己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或者说自己的认识有误。我现在意识到， 以保持自己对世间事情心不动为基点和落脚点，对邪恶在世间的疯狂袖手旁观，也就完全是错误的认识了。川普在10月1日感染中共病毒，也就不是我个人认识的那么简单，是邪恶的旧势力妄想在人间以疾病的方式来除掉神选之人川普，实现他们干扰政法的邪恶计划的一部分。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讲了关于天象变化的法，师父指出，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对师父讲的法理的领悟，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认识美国大选背后的神魔因素，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大选只是一个天象变化在世间的一种表现，或者是天象变化给人间带来的一种状态。表面上，两个总统竞选者的竞选活动，两党的总统之争，但是本质已经不是表面人世间的事情了，而是其背后的神魔决战在世间的反应，是师父正法即将突破人类表面空间，在人间展现时，旧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是神魔之战在人世间的反应。神的方面，是法轮大法师父和师父带领的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以及其他支持师父正法的各界众神。魔的方面，是出于妒忌，以保护自己的私利出发，不考虑宇宙大穷和众生安危的旧势力和他们操纵的各个空间的败坏生命，主要是共产邪灵。人的方面，川普是神选之人，在人的层面帮助大法弟子引领世人回归传统的人选。川普的竞选对手是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旧势力选择的，要在人间消灭对神的信仰，从法律行政手段的层面彻底破坏人类的道德，推行共产邪恶主义。现在美国大选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但这种乱也许是神安排的有序中的一环。关键是在这瞬间即逝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大法弟子怎么提高认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正邪之战、神魔之争中，怎么样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从人的层面来讲，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自己是抱着不动人心、不参与常人政治的想法，静静地等待事情的发展呢，还是拿出神的一面有所作为呢？修炼人不参与常人的政治，是大法修炼中不会去追逐常人政治中的名利，而不是对常人社会是非不分，在社会中作为个人不能有政治倾向和选择，没有个人在社会中正常的政治行为。从修炼的层面来看，既然是神魔之争，我们就更不能袖手旁观，虽然有所作为的方式并不一定和常人一样。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怎么做呢？我们修炼人作为神佛道新宇宙的保卫者，应该在这关键时刻注施正法，保护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本着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神圣责任，充分发挥师父赐给我们的神通法力，发挥我修成的神的一面的能力，积极参与这场正邪之战、神魔之争，每小时发正念，直接清除魔对大选结果的干扰。以上只是一些个人的体悟，不一定完全符合大法的要求，仅供同修参考。
下面请听明慧焦虑文章，题目是神魔大战中修炼人不混同于常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9号。眼下的美国总统大选可谓惊心动魄，在这场政协大战中，我非常希望川普能当选总统，因为在过去四年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共，对中共各方面的讨伐和打击力度之大，让更多世人看清了中共，从而抛弃中共而得救。他对法轮大法的关注与支持也让这个修炼群体感到心暖。从救人角度上看，他与大法弟子的层次面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但11月3号大选日以后，数票结果很让人担心，我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从4号起，我开始发正念，彻底清除干扰胜选的一切障碍，彻底否定和铲除旧势力和恶党捣乱的一切邪恶因素，绝不允许旧势力让川普落选，从而毁灭无数众生，把那些舞弊背后的邪恶因素全部清除。过程中，我跟周围同修也交流过几次，有的说发正念是对的，川普所行是符合天象的，更多的人说这不是掺入常人的事儿了，这可是原则大事，拿不准再等等看。我自己发了两天正念后，感觉力量不足，有种孤单感，其实是对自己政务的信心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地发下去。看到11月7号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我顿感震撼，像听到了冲锋号角，是该出手了，还等什么？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感。我立即打坐，发了一个小时正念。除了上边内容外，把那些障碍川普当选的美国几大无耻媒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也全部清除。明慧这篇文章也让我想到，这么明显事情为什么很少有人悟到呢？如果没有明慧编辑部的文章提醒，有多少大陆同修能迈出这一步来？大陆不是主体吗？师父不是说我们成熟了吗？在这件事上建立的威德很是打折扣，说到底还是原则和基点不清楚，被自我障碍着，怕犯原则错误，没走出丝。今天行动虽说晚点，但补课还来得及。政协大战，神魔大战，分秒必争，我们不能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我们是修炼之人，也是有能力的。同修之间要互相转告一下，整体行动起来，借此机会把跳出来偷抢这次大选结果的旧势力和恶党邪灵因素彻底清除，包括那些媒体背后操控的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有条件的同修可以接力长时间发正念，当然我们不走极端，讲基本真相不停，劝退党不停。我们不是为了输赢而参战，我们是因为正义而参战，为与神同在而战，为了宇宙中正的因素，为了更多的生命能进入新宇宙。当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行动成熟时，整体跟上来时，神的意志就会实现。一点浅显认识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零行动是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6日。2020年，中共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所谓的清零行动，有的是公安局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有的是街道到家里威胁签三书，还有的伺机绑架送洗脑班等。面对清零行动，每个同修的心性心态不同，做出的反应也不同，结果也都不一样。这里不谈邪恶的伪善卑鄙，谈谈我们应该怎样从法理上认识这次清零行动。第一部分，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有的同修已经修炼20年，现在还随随便便的写三书，这样的人对修炼时极其严肃的法理根本没认识清晰，也根本没有正念。 师父在转法论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告诉我们，你们要清楚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是严肃的修炼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可是你现在是个修炼的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这是根子上的问题，也正是我要给你指出的。在你们的修炼中，我会用一切办法暴露出你们所有的心，从根子上挖掉它。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还说，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得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在修炼中我们要同化法，在正法中我们要救度人，邪恶一吓唬，威胁利诱，你轻而易举的就签三书，不就是被转化吗？不就是放弃修炼吗？这样的生命对大法的态度就极不尊重严肃了。如果出尔反尔，弄虚作假，就能蒙混过关，那是儿戏，不是修炼。第二部分，面对考验，你坚定吗？面对清零行动，有的同修感到压力很大。其实，那些在牢狱中身体承受着酷刑，心却始终坚如磐石的同修，走过了度日如年、苦不堪言的时日。而有的同修，没人威逼他，没人恐吓他，只是许诺他签了字就给彻底除名，保证不干扰，他就签字画押。这样的同修，即使天天学法，日日发正念，讲真相再多，也谈不上修炼，没有真正修炼，不是真修弟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说，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清零行动是什么？是骚扰迫害，不也是考验吗？考验我们的心性在哪里，考验我们能否忠贞如玉，可能是很重要的中考，也可能是很关键的大考。那么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不就是自己的答卷吗？你把师父放在什么位置，你把大法放在什么位置，你把工作放在什么位置，你把未来放在什么位置，这一切不是在这次考验中一目了然吗？我们学了那么多的法，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刻就放弃了法，背叛了师父，我们的心在法上吗？这不可悲吗？这不可耻吗？这样的生命值得师父与大法救度吗？这样的生命配成为未来宇宙之王吗？第三部分，转化意味着什么？做人是有底线的，是不能出卖与背叛的，修炼更是要坚守原则的，是不能撒谎与欺骗的。不转化不背叛，应该是大法修炼者必须坚守的最低底线。一个背叛祖先师父的人，在常人中都是可耻的懦夫，是被人唾弃的，何况这是宇宙大法苍穹之尊呢？主动转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己背弃千万年的誓约，自愿承担违约的一切后果，意味着所有的承受可能功亏一篑，意味着选择走向大法的对立面，成为宇宙中的最坏的生命，走向万丈深渊的地狱。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建议中明示，那些主动在转化书上签字或写书面保证不练的，以所谓放弃对圆满的执着，放弃神的观念为名，是在掩盖其真正的执着，甚至诋毁正面报道大法的明慧王。那些旧的势力认为，一个大法学员由于执着，在这期间一旦写了书面保证不修大法，就算他自己定下了自己的未来，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在强迫中造成的，重新开始走入正法中来，那么就会加大磨难过关。师父虽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但是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那些打着大法学员旗号散布邪物的人，无论其过去是否是学员，都是在干着破坏大法的魔所干的事。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给他带来好处的时候他来了，大法受迫害的时候他跑了，益处他得了，反迫害中他不想为大法说话，也不想证实法，这个生命在神的眼里看就是最坏的。第四部分，大浪淘沙是无情的。修炼是淘沙，在惊涛骇浪中，在艰难险阻中，就是在淘汰那些不达标的、不合格的、不坚定的。那么清顶行动不也是在淘沙吗？我们是金子还是沙子，都是我们自己书写的。其实法理都学过，道理都知晓，但是在真正的大浪淘沙的考验中是绝对无情的，只要有一点似是而非，一丝彷徨犹豫，一念不纯不正，邪恶就会放大我们的执着，加强我们的魔性，动摇我们的坚定。只有一心向法，守住底线，坚如磐石，才是真金。第五部分，不真修就面临淘汰。面对同样的考验，为什么有的人毫不犹豫地一步跨过去了，而有的人顷刻之间就掉下去了呢？即使还是清醒或糊涂，理性或感性，真修与否的问题。有的同修也学法，但是一面对困难就回到常人，不用法的标准衡量，也就没有做到实修真修。比如有的人一难受就动摇，有的人一吃亏就不乐意，有的人一困难就害怕，有的人从来不向内找自己，关越积越大，有的人安逸心没有放下越来越重。这样的人小考都过不去，大考肯定一败涂地，所以平时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每一次面临矛盾，每一次动心，我们都要自问一下，我按照法的标准做了吗？达到法的标准才是真修实修，才是法中的生命。第六部分，究竟谁怕谁？有一次背诵红银二中的怕啥，背着背着才明白，是啊，怕啥呢？修炼人应该啥也不怕，我们的怕心不去才能勾得鬼上门，我们的念正邪恶啥也不是。我们要克服害怕，清除迫害，战胜恐惧。我们是正的，我们就要相信邪不压正，我们就要实践抑恶扬善，我们就要做好救度众生。每一步选择，每一次考验都是极其关键的。我们不能害怕邪恶，我们是要清除邪恶，勇往直前。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家属的正气震慑邪恶，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0号。2015年4月，我和当地几个同修被邪党恶警绑架，而后被邪党法院冤判5年，送进辽宁女子监狱。5年的经历太多，我想把自己在辽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发生的事情写出点滴来，希望能给同修一个参考。一、家属的正气震慑邪恶。在我被非法送进辽宁女子监狱的1个月后，女儿听说我在监狱中被折磨得很严重，出现病业状态，后来证实那个人不是我，女儿就来到辽宁女子监狱要求见我，可是传达室把电话打给监区，监区那边直接说不能接见，并且不给出具体理由。女儿当时想见我的心情非常迫切，待在传达室不肯走，并且一直跟传达室的人沟通，要求见直接接管我的狱警。最后传达室的人实在是觉得躲不过去了，就再一次拨通电话，要求管事狱警出来见家属。终于等来了2名狱警，他们戴着口罩，声称监狱有规定， 现在还不能让我女儿和我见面。女儿问为什么，他们也说不出具体理由，就是说不能见面。女儿又问，那我妈妈在里面每天都做些什么？狱警说，就是学习。女儿又问，都学习什么？怎么学的？狱警支支吾吾，说是一群人围在一起学习。那我妈妈干活吗？女儿又问，狱警就说，不干活。其实是当时因为监狱没有转化我，他们就不让家人和我见面，但是表面又不能说得太明白，所以就一直敷衍。女儿以听说我身体不好为理由，要求见我一面，狱警始终不答应，一直强调监狱有规定，什么时候能见了就会通知家属的。女儿没有见到我，当然不甘心，就说，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我还来找你们。第二天，女儿又来到监狱，那两个狱警戴着口罩，用长发遮住自己的警号和姓名，还是昨天那一套，监狱有规定，不能见。并且打开所谓的执法记录仪拍摄我女儿，问我女儿是不是也学法轮功，对我修炼有什么看法等。其实他们就是想让家属说反对我修炼，如果家属能表态可以见面劝劝大法弟子，可能很容易就会让女儿见了。女儿却说，那是我妈妈的事，她学法轮功身上的病都好了，我怎么能反对我妈练。狱警一看这种情况，生怕让女儿见到我，不仅不能转化我，还很可能火上浇油，就不同意女儿和我见面。女儿当时急了，冲着队长大声说，你说的规定是监狱哪一条规定？国家哪条法律规定的？你说这话是代表你自己还是监狱？如果是代表监狱，那么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什么职务？必须统统告诉我，到时候追究责任，我好有个依据。那个管事儿的狱警不敢说自己是谁，连警号也遮得严严实实，不敢和女儿对峙，只是说这是监狱规定，什么时候让见会通知家属。女儿当时就说，你们不让我见，我就把你们的行为通通曝光。能看出来当时狱警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但是也没说什么，就匆匆离开了。女儿一看找他们不好使，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投诉举报电话都翻出来，有辽宁省司法厅的，有辽宁女子监狱的，挨个打了个遍。打到辽宁女子监狱时，一个男的接的电话，了解到我所在监区小队和我的名字后，就说会后续处理的。下午女儿在回家的车上接到了监狱的电话，队长以我女儿精神状态不稳定为由不让她见我，但是可以让家里其他人见我。女儿当即表示家里可以有其他人来。就这样，第三天监狱方让小女儿见了我，但是旁边的队长一直拿着电话监听。小女儿直接就问，妈，他们强迫你干活吗？你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好的待遇？从那以后家人就可以见我了，而且每次来女儿都问我是不是被强迫劳动，因为家属明辨是非和据理力争的态度，以及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的对监狱迫害大法弟子行为的不纵容，所以狱警从来都不敢强迫我做超负荷劳动，也不敢强制我做其他什么活。我自己也时刻不忘正念，用正念，用真善人的法理抵制来自狱警和犯人想用强加劳动这种手段对我的迫害。相反，有的同修家属因为在外面不能为受迫害的大法弟子伸张正义，或者态度比较软弱，狱警在监狱里就更敢肆无忌惮地迫害大法弟子。有的同修就被每天安排了很多的活，甚至有时根本就做不完，狱警就利用这种长期超负荷劳动的手段给大法弟子身体和精神造成严重摧残。其实大法弟子没有罪，监狱中的那些狱警也都知道真相，而且狱中的大法弟子行得端，做得正，其他人也是不敢小瞧大法弟子的。如果家属能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告诫狱警，并且为狱中的家人争取权益，不妥协，支持和为家属撑腰，狱警就会收敛很多，不敢肆意迫害大法弟子。二，整体配合抵制邪恶迫害。一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有人在厕所门口用很细微的声音喊我，对我说，太不像话了，把人都打倒了还打。 我一听这个人说的被打的人可能是另一个建设的一个同修，这个同修因为做事慢，又因为刚去时间短，与他同一个小组，监狱规定三人为一个行动小组，他俩主要是监管大法弟子的，与他同一个小组的人就经常欺负他，辱骂这位同修。我猜想应该就是这位同修被他们打了。第二天开工到车间，挨打的这位同修趁着别人不注意，偷偷地告诉我说他昨天被打了。我问，你去找队长解决这个事儿了？他说，再等等吧。后来我趁着别人不注意，去找他同监舍的人问明情况。那人说，太狠了，好几个人打，这次打得最狠，是因为他和同小组的人一起去厕所，但是中途其他两人先回来了，根本就没有叫他一起回来，他们就借着不一起行动为由，等他回来以后就把他打了。了解完事情的经过后，我就回到自己座位上，和坐在我身后的同修商量，这个事儿我得去找管事儿犯人，如果管事儿的人不解决，我就去找队长。同修说，对，应该去，他们凭什么随便打人？而且常人殴打大法弟子，对常人也非常不好，这件事一定要解决。于是我就找了管事儿的犯人，我之前经常跟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大法弟子没有罪，只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真相，大灾大难来临时能够保平安。管事的犯人听我说了这件事，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说，没有打人的事儿，是他不和小组一起行动。我说，那你回去好好了解一下，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他笑了笑，也没表态，就走了。其实他想包庇打人者，把这件事儿压下去。我当时以为跟他说了这件事，管事的犯人能去找打人者，让那些人能收敛，以后不再对大法弟子犯罪了。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那位同修所在小组的人还接着辱骂同修，骂得很难听。我一看也太不像话了，打完了人还不收敛，还这样继续辱骂同修。紧接着我又去找到管事儿犯人说，这个事儿你管不了，我得去找队长，不能这么下去。管事犯人竟然说，这个事儿我了解了，没打，是他不执行行动组的命令。我说，他们说没打不好使，让队长调监控，他们说没打就没打。管事犯人于是松口了，说，调监控也看不见，把人拖到监控死角，打了也录不上。我说，他是个大活人，还能一点不动弹？不跟你说了，你管不了，我就去找队长。你最好先通知队长一声，以免我去找队长的时候，说你有情况不向队长汇报。这个事儿我必须写信给队长反映。管事犯人一看拦不住了，就说，你写吧，写完我拿给队长。我在给队长的信中写了犯人打人的大概时间，反映他们几人对同修辱骂不尊重，那些打人的犯人不遵守监规监纪，心里连传统道德底线都没有，凭什么能打人呢？写完信后，我把信给其他同修看，同修说，这么写行。队长知道这件事后，立即调取了监控，不一会儿就把参与打同修的三个人叫到办公室了。到了中午，队长找到我，跟我谈这件事，说，你说的这个事儿，监区挺重视的，监区领导也很支持你这种行为，你还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不想叫队长给他们什么处置，就是希望他们从内心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别再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儿就行了。最后，监区象征性的处罚了那三个人。其实，在邪党的监狱里，大法弟子受到迫害，如果同修不站出来反映情况，保护同修，那里面的狱警就会装作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管事的犯人给打人的三个人做担保，说是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件事儿出了以后，其他犯人还埋怨我所在小组的犯人，埋怨他们没有看住我，拿笔写信，捅出这么大的事儿。后来被打的同修跟我说，多亏了你，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得受多少苦。我说，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在困难的时候，只要我们站在法上，谁也不敢迫害我们，因为我们有师父保护。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我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要继续精进。 以上所写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一心一意背法的体会。我从修炼至背法之前有十余年，一直都是在学法。开始学法的时候，由于对法的认识不足，也不懂，也比较新鲜，所以学法时比较认真，也能入心，也能理解一点点，从心性上提高也很快。但由于长时间的学法，天天读法，读得通顺了，读得也快了，造成学法不入心了。读完以后想想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就像顺口溜一样，嘴里读出来根本不入脑不入心，到最后什么也没得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阶段我的心性也守不住了，遇到的磨难也过不去了。有一天亲家来看孩子，儿子陪着亲家去动物园了，我知道后妒忌的不行，一点也没忍住，马上就打电话指责儿子，埋怨儿子没有陪过我，我哪里也没去，把饭做好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儿子说，我陪他们玩玩不应该吗？你还是个学大法的呢，这点事儿都受不了。儿子这么一说，我马上就认识到了，这不就是妒忌心吗？妒忌儿子陪亲家，这颗心不是我，得马上除掉它。说是除掉他，但我心里有时还是放不下，时不时的对老伴儿说儿子不对，我这不是还没有除掉他吗？还在想他。这时我就学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妒忌心》中的讲法。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我确实没有感觉出来，还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这都是我学法不入心造成的。于是我开始背法，平时看明慧周刊上多次刊登过同修背法的交流文章，同修能背法我也能做到，只要是努力去背我也能背下来。我就开始背法了，《论语》很快就背过了，背第一讲的第一自然段用了一个多小时，记住上一句忘了下一句，反复几十遍才背过。这时候我的畏难情绪出来了，这才背了一个自然段，什么时候背完啊？真难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再难我也要背下去。我就一句一句的背，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学法的时间延长了，杂念就少了，法句句入心入脑，大法的法理层层展现。背会一个自然段，紧接着往下背，第二天不重复第一天的，继续背新的，慢慢的背法也快了。如果有执着心，心里有放不下的事实，背法不入心就背不下来，因为心不在法上。背法时一定要一心一意，一点杂念都不能有，背法才能记得住，才能背下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背完《转法轮》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觉整个身体非常轻松通透，用语言难以表达那种激动的心情。背法的过程中，师父给我拿掉了很多黑色物质，从此以后我学法就是背法，逐渐地缩短背法的时间，半年背过一遍，五个月背过一遍，三个月两个月背过一遍，越背越想背， 越背越感觉身体轻松，越背越感到佛法是无穷无尽。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大法弟子都应该背法，这都是非常美好的事。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